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我们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静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邀请的这位来宾，他是刘碧云。刘碧云曾经有过一段悲惨的童年，但是现在的他呢，却是喜乐平安的。他不仅在立法院担任接待的工作，而且呢，他也在合唱团里面，他非常喜乐的唱歌。等一下，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要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刘碧云的生命故事。是的，今天在云彩飞扬为听众朋友所访问到的是一位非常奇特的姐妹。她不光是在立法院服务，而且呢，她也很喜欢唱歌。她是谁呢？就是刘碧云。碧云，你好。
静怡，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碧云，你从小身体状况就不太好，
是，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这段过程？
我小时候出生的时候是产婆接生的，旁边会有一个人帮你记时辰，然后第二天然后就会去街上去问算命的，然后那个算命的一看就跟我爸讲，这个小孩子啊，这个命啊，差一钱就是鬼了，这个孩子会克父母，就是说要送给别人，所以还没有断奶我就被送走了，送到花莲县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叫溪口，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也是在那个地方被我爸爸找到的，因为我爸是林务局的探勘，他要架设一些电信的那些缆线，所以他跟承包商一起去探看那些路线的时候，要怎么去架设那些缆线的时候，然后我坐在那个门槛上，那是冬天，我看到有三个人从山上爬上来，他们越靠近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前面那个人我认识他，我一直看着他，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爸爸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他也看了我一下，然后他用那个登山的那个拐杖就往后头去跟他的朋友示意点一点，这样瞪一瞪那个地上，就说哎，我们家那个老二啊，如果不送给人家的话他就这么大了，尤其那个眼睛，可是我看到我爸的时候我想叫，可是我不知道爸爸的意思，可是我知道他是我很亲的人，那我不知道爸爸这个字的意思，我这样回想起来才知道，就是说后来就是我爸爸在继续往山上走的时候，这两个厂商又告诉他说这个小孩子很可怜，从花莲市被领养过来的，因为领养我的人领养我过去以后 就是生了一个儿子。可是自从他们生了那个孩子以后，就对我不太好，所以我有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的阴影或是不愉快的经验会跑上来，大概跟我童年都很有关系。那我爸爸回家就问我妈妈，到底是送给谁呢？送到哪里去？我妈就说西口姓陈。所以我爸一听非常愤怒，也很舍不得我那个样子，就打了我妈妈。因为那个时候的我的样子是冬天里只穿一件薄薄的那个夏天的那个白色的无袖的洋装，再套上一件外套，是光着脚丫子的。可是我的脚是被打的很多淤青，还有就是打出来的那个血泡，我的脸是脏的，这边有泪痕是干掉的，就是流过泪以后干了再流，干了再流。可是啊，我好像是被打怕了，不太敢哭，也不太敢叫，不敢哭出声音来。然后这个是一直让我到现在还有一些阴影，很不愉快的经验这样子。然后我被爸爸抱回来的时候，我妈妈有告诉我说，她看到我的那一瞬间，就是说她没有想到我这个孩子还记得她。因为隔壁邻居就跟我妈妈讲，然后六上二上，你女儿哦，你偷家把你女儿带回来了，就在那桥头前面。那我妈妈就是赶快就跑跑跑跑跑到那个桥的另外一端去等，去等我爸爸。他说我是被我爸抱在怀里面的。然后当我看到我妈的时候，我是从我爸爸的怀里面这样转过来，就伸手，手就向着我妈要她抱抱。然后这样子，我妈看到那一幕就眼泪就一直掉，说奇怪，这个小孩子已经离开这么久了，怎么还记得他这样子。然后我妈跟我讲这段的时候，当时不以为然，我是心里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把我送走，你为什么要把我送走。可是这样过来以后，妈妈走了，我再回想起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好埋怨的啊。妈妈或许不得已，因为我被我爸爸抱回去的时候，我又有一个妹妹了。那或许是家庭的经济，或是我妈没有太多的力气，她自己身体也不好，再来照顾我，所以在那个阶段，把我送走，那也不能怪他。那我反而就是说，在这段日子当中，尤其最近，我非常想念我妈妈。我想念的是，她一个没有念书的女人，在那个时候要把我们抚养长大，可是又有一种很可怕的这种宿命在，然后她必须去承担那些风险来养我们。可是在我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家都是女孩子，我妈妈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经常在外面，因为我姐姐那时候是最后一批就是初中要联考的，那她要念书，那妹妹们我们出去外面跟其他的邻居或小朋友们玩，总是会被欺负，那我总是去跟他们打架。那打架完回来，那我妈妈总是替我撑腰啊。我有很多事情我可以跟她商量，有很多事情她可能管不动我的时候，会要我爸爸来管教我，那这点我会很生气。可是现在想起来，我有很多会自我约束，会知道有一些分寸， 那都是我妈妈教我的。
所以你从小因为被送走，真的身心灵都受到煎熬。那后来呢，你结婚之后生了女儿，身体反而更加的不好，好像心神也产生一些耗弱的现象，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阶段？
我后来才知道，就是说那个是产后忧郁症。因为以前我是在台大医院外科医师当他的秘书，我因为怀孕离职，他有告诉我，就说你生完产以后你可以回来再上班这样子。然后可是我就没有办法上班，然后我终于跟他碰到面的时候，他问我 Miss Liu， 你是不是在减肥？那你为什么体重怎么降得这么快？我说我不知道。那他就开始以他的医生的那个专业来问我，那我有一些症状就是被他问出来了，他就要我去看新陈代谢科。那个吃药不能解决我根本的问题，可是那个很痛苦，非常痛苦。
所以后来你不光是看医生而已，你也到处去拜拜，逢庙必拜，可不可以讲讲这个阶段？
我是客家人，就依照家里的习惯去拜拜求平安。我每到一个地方真的是逢庙必拜，拜拜的前一天我还斋浴买了花，然后我也吃素。可是当我拜完以后才走出那个门，就有一部灵车就从我面前开过去，在那个刹那间我就倒下来了。那人家是说我可以耍掉。我醒来以后，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奇怪，我明明就是这么的有心，这么的虔诚，那为什么我这样才走出庙门呢？怎么还会碰到这种事情？那这种力量太可怕了。那我也觉得刚刚去拜的这一位有没有，他到底存不存在？显然是没有的。拜完以后回到家状况更糟了，不断的就是我会看到那些东西，我眼睛闭上他也在我面前，要让我的灵崩溃。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你接到娘家的消息说你唯一的姐姐生病了。是不是？
是。当我在这种非常糟的情况之下，我妹妹就打电话过来告诉我，就说大姐住院了，所以我就回去看她。当她看到我的时候，她眼泪就掉下来，因为我的样子比她化疗的人还要更憔悴。她看到我这样，她就跟我讲，碧云碧云，有件事情我一定要跟你讲啊，这个事情我没有跟爸爸妈妈，也没有跟你姐夫，也没有跟你妹妹。那我就想，我就很蛮好奇的。他就说他开刀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害怕，他就握住我爸的手，右手握住我爸的，左手握住我姐夫的手，握得紧紧的。可是你毕竟是要进入开刀房，手总是要放开的。那开刀房进去以后，他一个人躺在那里，其他人都在准备，可是很害怕。因为我曾经是在台大医院，老板是台大医院，也是国泰医院外科的主任，所以我经常要进开刀房做记录，所以我知道开刀房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环境。然后我姐就说，当她最害怕的时候，她看到墙壁上有一张耶稣的相片，然后她看了以后，她说，碧云，我跟你讲哦，很奇怪，我看了那个照片以后，我所有的害怕都不见了。他这样一讲，我好惊奇，我说真的吗？哇，好羡慕哦，我想真的是这么稀奇吗？然后他又说，他醒来以后，他有问医生护士小姐，就说哎，你们那个开刀房是不是有放一张耶稣相片这样？然后他们当然说没有啊。一直到他快出院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护士小姐，她是基督徒，他就问我姐姐，听护理站他们在讲哈，就说你在开刀的时候哈，手术房有看到耶稣的圣像是不是？我姐姐说是啊，可是他们都说没有啊。然 然后他就继续问我姐姐说，你看了以后呢，你的心情是怎样，你觉得呢？他说，我看那个耶稣的照片以后，我就不再害怕，而且很奇怪，就是我很平安，我好平安哦。所以那个护士小姐确定了我姐讲的这些以后，她就跟我姐讲，就说，刘小姐，我告诉你，你不是第一个在手术房看到耶稣圣像的人，你是很有福气的人。我姐想，是真的吗？真的有哦。然后她就说，我带你去教会好不好？她说好。那个护士小姐就在那个时候帮我姐姐安排啊一个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有可以的话去接我姐姐，可是他们就非常热心带我姐姐去教会。所以我姐姐就跟我讲，你如果回台北以后，你一定要找一个教会，你一定要找一个教会来，你的心才会平安。她知道我要的是平安，可是呢，我在想我这个身体回来以后要爬上五楼，那对我来讲可能就是会让我休克。所以我要回台北的时候，我姐姐千叮咛万叮咛还是这件事情，她就说不管怎么样，她说你看姐姐这样子，他们都来接我。所以她的意思是说，我只要到了那里，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一定会体谅到我的身体，他一定会帮我扶到五楼或是什么。可是这个跟我的个性又不符合，我不喜欢麻烦人家这样子。可是这个事情就放在我心里面，每天都在想说，姐姐你真好，我好羡慕。他虽然有化疗的副作用，可是他的神情却是愉快的，很平安的在跟我讲这个事情这样子，好羡慕好羡慕。我有五个月的时间是自我烦恼，坐困愁城在五楼。可是在这五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家楼下二楼我是有听到叮咚咚的在敲打的声音。那有一次下楼去我也没有特别注意，可是回来因为爬楼梯要爬上五楼回家总是比较慢，就看到了二楼不是改建住家，而是一个教会。哇，这个对我来讲是太惊讶了。那我心里面在想，是耶稣吗？是我姐姐讲的那个耶稣吗？他在帮我，是不是？啊，很奇妙的就是，在那个时候，这样一想的时候，心里面就燃起很多的希望。然后精神也变得比较好。有一天下楼的时候有机会碰到那个牧师跟牧师娘或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他们也会约我，然后因为我会跑去看一看啊，这样好奇的看一看这样子，他们就很亲切的约我，然后邀我去教会。那一开始的时候，然后我当然就是很客气啊，客套的去啊，你要我就去这样子。然后因为他们很亲切嘛，然后我就是慢慢慢慢的就从跟他们聊天开始，然后渐渐的就是他们邀我查经啊，有一些聚会啊，一直到后来做礼拜。可是我有一个问题我还是没解决，虽然我的精神的越来越好，可是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就是失眠。那在1997年 就是4月1号，这个教会是在1月份的时候，同年的1月份盖好的。然后4月1号，然后那天晚上我就想，睡不着。我虽然有去教会，可是睡不着。我有些许平安，可是睡不着。那睡不着，那我根本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那我就咚咚咚咚跑下楼去。然后那是9点多了，然后看牧师跟牧师娘居然还没有回去，他在做最后的打扫。然后我就去进去了，然后牧师就问我说：“啊，你怎么啦？这样病人你怎么啦？啊，这样子。”就问我就跟他讲，就说我睡眠上的问题这样子。然后牧师跟师母就把我拉到那个讲台前，有个十字架，那个讲台前面就跪在那里，三个人就跪在那里。然后牧师就按我的头，然后师母也按我的头这样子。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跪在那边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发生，也没有特别的情绪，这样就各自回家，就很高兴的回家这样子。回家以后，然后我就洗完澡就躺在床上就看电视，我还想说看看哦，10点多了，应该吃药睡觉了，因为没有吃药没有办法睡。可是心里在想说啊，等一下啦，等广告的时候啊，我再来吃，再来吃药还不吃这样子，就想着想着，醒来了，是第二天早上哎。怎么会这个样子，就很稀奇啊，太惊讶了。然后就赶快刷牙刷刷刷刷牙刷 no, 赶快衣服换好这样子。然后就蹦蹦蹦蹦就跑到楼下去，然后就直接从就教会怎么就打开就进去了。然后牧师看到我就这么早就说我病，你今天这么早起啊。我说牧师，我跟你说我昨天睡着了。他还不懂那个意思，然后我就说我没有吃药就睡着了，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大很大的惊讶，太兴奋了。然后牧师就很高兴啊，就很高兴，这样就笑的牙齿笑到这里来这样子。那师母也是笑的这样鼻子皱起来这样子。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那天我还在想还在想说昨天是4月1号愚人节，会不会是他在跟我开玩笑，我这样想。然后那是4月2号啦，4月2号我就那晚上一样的是请牧师，我们一样是像4月1号晚上这样子，三个人跪在那个十字架面前来祷告。第三天4月3号又咚咚咚咚咚又跑下来跟牧师讲我又睡着了，很兴奋这样子啊，太高兴了太高兴了。然后我得着了，然后牧师就开始在帮我预备一些功课啊，叫我说那你就要念哪里念哪里啊，你伤心的时候或是你挫败的时候你应该读什么读什么，哪一处经节这样子。可是那一点都不吸引我。然后到4月10号的时候，我忍不住就跟牧师讲，牧师我想受洗，那个受洗要不要什么什么，有什么规定吗，有什么资格才可以受洗。阿牧师愣住了，然后就看着我就说你真的要受洗，我说是。他说你真的要受洗，我说是。他说你知道受洗的意思吗，我说我不知道，可是我想做一个基督徒。他说好，然后开始就准备一些受洗的那些课程。然后4月19号复活节， 我成为内湖圣教会第一只羊。我那天受洗了，我受洗满24年。如果是以一个婴儿成长的过程，我是24岁了。我很感谢神让我得救，让我得到很好一个照料。他让我不用到其他的教会去，是在我自己家的2楼，根本连1楼都不用踏上那个土地，在那里为我预备了一个教会，就是说超过我要求的。他这个救恩对我来讲，可能别人不觉得怎么样，可是我觉得我自己非常清楚知道，这个救恩是特地为我量身打造的。
那碧云，你自己觉得在你信主之前到你信主之后，你自己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改变？
信主之前我比较负面，负面带来的就是比较骄傲，比较孤僻，因为我怕被人伤害，所以我自己筑了很多很多的墙，我不希望被人伤害。那我不被人伤害的话，我必须变得很骄傲。那我骄傲也不是没有理由，我骄傲是我有那个能力，可是这些是什么所必要的？他是要我原本我小时候那个很可爱，那个从来不会去计算人家，从来不会去防人家，心里面没有一道道一道道的铁门的我，不管人家怎么伤害我，都不会让我变成很世故， 当然除了自己改变以外，还有内湖圣教会一些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要特别提到林秀娥老师，她对我非常非常的照顾，因为有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或是态度，对待人的态度，当然是从圣经里面得到很多的吩咐或是遵循，可是你要实际的付出行动的话，唯有那个姐妹带你，从你的生活，很多的生活，把你的观念扭转过来。那上帝借着这个姐妹教了我很多，也让我冷漠的心借着她一次一次很亲切的、很坦白、很真诚的跟我相处，然后一次一次的神就把我每一道墙一次一次的解开了。还有内湖圣教会有很多的老姐妹很可爱，他们就会带我到处去做见证，到他们其他的需要的聚会去做见证。然后那个老姐妹经常会跟我讲，就说佩魂啊佩魂，然后尾柱最刚冷秋无康康，那个时候也傻傻的就觉得说你怎么押韵押得那么好哈、啊？可是他们就对我非常非常照顾，我也从这些不管是年长的或者是这个秀儿姐妹啊，或是牧师师母啊，内湖圣教会的弟兄姐妹给我很大很大的温暖，等于是一个改造，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造工厂一样，把我整个人翻转过来。也是因为这样子，我的脾气、我的个性、我的骄傲、我的一些负面的想法，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我不会再去往负面的方面去想，我会朝正面的方式去处理它。啊，情绪也是会这样子去想说，曾经有人这样劝过我，或是圣经里面又怎么样教导，那 我不是跟牧师要求我要做一个基督徒吗？那我就应该这样做。
所以其实神他不光是救赎你，他其实更是重新建造你的整个的生命。在接下来我们想要请碧云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在你信主之后的第三年，其实在你信仰的路上遇到了一些状况，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我必须这样子说了，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毕竟是世人，然后看到教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跌倒了，而且这一跌倒跌得很重，我也不方便提出说是什么事情让我跌倒，可是毕竟我是跌倒了。然后这一跌，跌了七年。在这七年当中，因为你曾经得着了，如今又掉了。你掉了，就好像是那个网子破了，那你那个失落感更重。那我就是开始思想，再开始想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又要从头来了。可是我不相信我的主是这个样子，因为他曾经在我生命里面最困难的时候，他帮助我度过这一切。然而我现在回想起来，是那个时候我经验太浅了，我看到的都是人的软弱，没有看到上帝的大能，所以我跌倒了。那在这段期间非常灰心，很懊恼，然后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同事有要约我出去吃，我也答应，就这样很疯狂的台北市的很多的大饭店的餐厅我们都吃遍了。然后我有假期，我也安排出国去，我想说换个环境，可能是我自己心情没有办法跳出那个环境，可是我出国去了，想说可能会找到吧， 会找到那个当初的那个感动，可是没有，更失落。然后到百货公司，我买的东西，或是跑到精品店去买名牌，百货公司柜上所摆的东西都不是我要的，出国去看的都不是我追求的那个，都不是。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记得在公车上也蛮多人的，可是我实在太痛苦了，我很痛苦，我就低着头，我抓着那个车子的杆子扶手，然后我就在那边很痛苦，可是很多人都劝我要祷告，要祷告，我只有跟神讲，我说我痛苦，很痛苦，我怎么祷告呢？我说我的痛苦就是我的祷告，我不能瞒你啊，我不能说这个时候好像别人说的，你痛苦的时候你就更应该祷告，更应该赞美神，我做不到啊，这个我明明就是很痛苦。然后我说我扯着自己的头发，我跟他讲，我的头发你都数算过了，我的心是怎么样你也知道啊，你是鉴察人心的主，你曾经也是这样讲啊，那我不能瞒你啊。然后如果以上抱怨我所有的痛苦是我真心的，那就是我的祷告，我就是要这样跟你讲，我痛苦极了。这是1997年的时候，人如果没有到极限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体会上帝他伸出手救你的那瞬间。所以我记得1997年2月份我还出国去，然后7月份的时候，就是我在公车上这样哭着跟他祷告，我也不怕人家笑。然后可是8月2号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追思礼拜，母亲的追思礼拜，因为要去帮忙的人大部分都是没信主的，那我就想说，因为如果是追思礼拜的话，在教会是不应该挂挽联那些东西，所以在8月2号我就参加了那个朋友母亲的告别式，在新店行道会。在那里我听到了新店行道会的诗班唱了一首歌，叫《星夜问天》。刚开始的时候，这首歌就是非常非常的优美，很中国风，非常非常细腻。我还在想说，这是圣歌吗？我们基督教有这样子圣歌吗？非常纳闷。可是那个词非常非常美，所以那个女高音独唱，在唱第二段的时候，天路远，何止千里迢迢，行路难，一步一负重担，人生如负重登高，眼望天心迷惘，区区苦难生，如何能登万重山。我没有办法想象这段歌词怎么写得那么精准。在这段我开始崩溃，我开始嚎啕大哭，我当着诗班的面前，因为我正好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因为我是帮人家站那个位置，所以我在那边嚎啕大哭。我不晓得有没有吓到新店行道会的那个诗班们，如果有吓到你们对不起。可是我真的是忍不住，因为那就是我的心声。他说天路远，何止千里迢迢，我心里面就在回应神，我说是啊，你说过天国的门是窄的，这条路不好走，可是孩子，我就是要走这条路啊。后面是一步一负 重担。主啊，没错，我现在的处境就是我每一步路都是一步一负重担，这条路何止千里迢迢，我真的好辛苦。你知不知道我在这人生的道路上，我走这条路好苦好苦。上帝借着这个作者这第二段的歌词来回答我，参加完这个追思礼拜一直回想的这首歌，然后我等不及礼拜一上班来打电话问新天行道会这首歌，我想听这首歌，我希望能够得到。所以当礼拜一上班的时候，我打电话到新天行道会，我也非常感谢胡启邦弟兄，这首歌的歌谱寄给我，也告诉我原来这首歌是魏礼堂他们诗班所唱的，而且他告诉我他们有录音带。于是我就打电话到魏礼堂去问，结果他们就邀请我去参加魏礼堂诗班。那这首《星夜问天》的作者就是魏礼堂诗班的指挥，也就是现在我们故乡合唱团的指挥张宏达老师。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在教会的诗班或是合唱团尽我一份我该尽的。在2007年国家音乐厅的时候，我们在唱《奇妙十字架》，我在那里立下了心愿，我跟神讲，主耶稣，谢谢你，虽然这是一个国家音乐厅的演出，可是你在这么多人面前让我向你立誓，我这辈子要拜你所用，我愿意为你，因为你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我只不过是一个世人，我只不过是一个完全的罪人，然而你却这样子的愿意为我钉上十字架，那我这个区区的一点点小小的生命，我怎么能不付出给你呢？刚刚我也分享啊，在1997年8月2号那天，我听到《星夜问天》这首歌，然后我就参加魏礼堂诗班，然后魏礼堂诗班的音乐总监，也就是指挥，就是我们现在故乡合唱团的音乐总监，我们的指挥张宏达老师，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参加。一直到现在的故乡合唱团今年14年了，在这当中我收获很多，因为我从唱歌的当中在歌词里面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心灵上的不只是平静，而是说你会有更多的反省， 更喜欢这样的侍奉上，是因为我过去是外邦人，我过去是没有信主的人。我每一次出去献诗的时候，或是有演出的时候，我都是对着那些观众，我带着我曾经是外邦人的那种心情，我在向主祷告，我在为他们祷告。所有歌词里面其实先兼顾了我，然后我把每首歌曲我背得很熟，这样子我才能够在我要献诗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有票房的演出的时候，我可以跟需要的人有所交代，或是他们的回应，他们的需要，我能够满足他。这个是我在故乡合唱团里面得到最大的心灵的收获。与其说我们在练唱，在这段诗班的或者是诗班生活的日子当中，倒不如说是这些歌词里面喂养了我，先让我着装，先让我去体会到，先医治我过去一些的伤痛。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被医治了。我是用同理心来告诉你，有这个方法可以得到它，可以得到上帝的救恩。我在跟同事或是跟弟兄姐妹分享，我都是一直是这样子的态度。我不希望你看到我这个人，你们才可以看得到我背后的那位深深爱着我的上帝，曾经为我，为了我的罪而愿意走那条往哥哥他没有罪，可是他愿意为我被人家钉上三根钉子，他愿意为我受鞭打。我的父母亲都不曾这样子为我付出过，那我是希望我每一次的侍奉都能够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上面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讯息传达给你们，让你们得着。你们得着了，谁最高兴？你高兴我也高兴，更高兴的是上帝。亲爱的朋友，或许你的遭遇比我更惨，或许你的遭遇是比我更痛苦，是我没有办法了解。但是有一位全能的主，他知道，因为每一个人他的难处不一样，你不一定要循着我的方式，你用你自己的方法来到神面前，你就向他呼求，上帝必然垂听你的祷告，因为上帝是垂听困苦人的呼求。愿上帝与你们同在，谢谢你们。
圣经告诉我们说，那被压伤的芦苇，上帝不会把它折断。看起来好像快要被吹灭，将要残尽的灯火，上帝呢，也不会把它吹熄。因为那爱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人世间，他不光是要我们可以得到生命，他还要赐给我们的是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里面是有喜乐，有平安的。是的，我亲爱的朋友，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刘碧云的生命故事。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真的衷心期盼能够透过这段时光聆听来宾的生命故事，也借这个机会呢，我们可以来省思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状况，生命的光景。期盼你能够体会来自上帝所赐给你的这样子的一份爱。有了这样子的一份爱，不管说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也不管说我们是不是看得到自己前面是否还有路可以走，我们都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把生命里的重担卸给他，让耶稣帮助我们，使我们重新得到盼望还有信心。在这里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说，非常欢迎你能够来索取我们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能够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借着你的分享，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见这些生命故事。还有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来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你想要了解怎么样可以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都欢迎你跟我们联络。你可以用电话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请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 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敬仪也可以。今天节目时间接近尾声，非常谢谢你的参与收听，我们要和你说声再会咯，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每一步都与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生命。